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日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敬东1月23日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日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敬东不自焚，也会有张敬东、李敬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日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中共迫害，重庆市法轮功学员于业已含冤离世；吉林女教师李阳波与母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上海建筑弱电专家徐永清被强行搬家，流浪街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重庆市女法轮功学员于业已家住沙坪坝区新华村。自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的21年里，于业已被非法判刑、劳教、拘留、洗脑班、非法抄家，无数次的骚扰，长期受到非法监视，甚至24小时监视、监控窃听。2020年9月25号，于业已含冤离世，终年75岁。于业已从小身体就不好，因为身体太差，45岁时他就不得不办了病退。1998年9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做好人。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练法轮功身体好了，人也更好了。在疫情期间，于业已看到这么大的灾难来临，他心怀慈悲，想让更多的人远离灾难，告诉世人能够躲避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三退能够保平安的福音。就因为这一善举，从今年3月以来，遭到重庆大学新华村社区警察多达6次的骚扰。有段时间，警车还天天停在他家门前，给于业已老两口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持续的迫害使于业已身心俱伤，生命出现危险，于2020年9月25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3号报道，吉林省白城市法轮功学员李阳波和母亲杨秀云2017年10月被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绑架抄家后被取保候审回家。2018年7月母女俩被白城大安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2020年6月又被绑架到看守所关押迫害。8月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李阳波今年47岁，是白城市洮北区铁路第一小学教师，修炼前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病，经多方医治都不见好转。2005年，李阳波感觉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随母亲杨秀云学练法轮功。仅仅20天的时间，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母亲杨秀云年轻时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到处求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没医治好。自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多年的疾病都不翼而飞。2017年10月，李阳波被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绑架到洮北区公安分局。随后，国保大队队长尹健拿着从李阳波兜里抢走的家门钥匙，带着5-6个人闯入杨秀云家非法绑架抄家，抢走现金70,800元、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主机1台、苹果平板1台、手机、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当晚，李阳波和杨秀云被劫持到白城市中医院检查身体，结果两人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国保队长怕担责任，把李阳波和杨秀云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2018年6月，白城市洮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安市检察院、大安市法院一行8人到家进行所谓开庭。7月，杨秀云和李阳波在家中接到大安市法院非法判决书，母女俩被非法判刑2年，各处罚金5000元。杨秀云和李阳波上诉到白城市中级法院。9月，白城市中级法院枉法判决，维持冤判。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4号报道，上海建筑弱电专家法轮功学员徐永清是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按照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又精通业务，在公司深受同事和客户的好评和尊重。2017年11月29号应片警毛志新邀请去天山路派出所， 被扬州市邗江区国保警察蒋步福等人劫持构陷，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于2019年11月28号从洪泽湖监狱回家。由于在监狱中被打伤，徐永清身体一直不好，失业在家，并继续遭长宁区国保、派出所、街道、司法等部门人员的骚扰、监控等迫害，甚至被强行搬家，流浪街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4号报道，长春市绿园区53岁的女法轮功学员李桂英是农科院职工，2016年10月被长春市国保大队几名便衣非法绑架，警察公然对家属说，快过年了，因为上边给的抓人指标没完成，抓他是为了凑数。2017年7月，李桂英被绿园区法院网判4年，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在狱中因拒不转化，遭到警察高阳和犯人巩翠杰、刘丽、郝兆云的残酷迫害。2020年10月24号即将冤狱期满。2009年8月，李桂英因为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世人时被非法绑架，劳教1年半，在劳教所被强制做奴工，被迫害出心脏病、高血压症状。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54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竞选顾问说，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退党是唯一出路，香港设退党热线电话，瑞典民众冒雨了解真相，谴责中共暴行，颇具影响力的民主党竞选顾问和政治策略师道格拉斯·斯科恩在他最近的新书中表示，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斯科恩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中共一直在进行非法剥削性的贸易，从窃取知识产权到强迫美国贸易伙伴向中国公司提供技术知识，中共的这种操纵非法的行为一直没有受到惩罚。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权力和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必须应对这种威胁。川普反击了，他对中国发起了毁灭性的贸易战。斯科恩还说，美国必须支持法轮功和那些不满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年轻人。美国移民局日前发布新移民政策指南，明文强调禁止共产党员及其分支以及附属组织成员入籍美国，令退党热搜大增。香港退党服务中心近日起推出热线电话，并协助办理退党证书，希望帮助民众退出中共组织。退党义工周小姐表示，退党热线推出以来，近日多了好多民众查询退党事宜，有些是从大陆打来，一家几口全部退，也有的询问如何办理退党证书。周小姐希望，不只是大陆民众要退党，很多在香港的地下党或红色组织的地下党员也要赶快脱离中共，否则对家人对自己不利。路经旺角退党点的市民周先生很好奇地询问大陆民众退党的情况，他表示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并指着旺角真相点的标牌称，现在美国已经禁止共产党入境，中共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旅居美国的著名维权律师陈光诚预计新一轮的退党潮势必到来， 呼吁仍留在体制内的民众要赶快脱离中共，并将功赎罪，否则和中共为伍只有一个下场，就是和中共陪葬。他还表示，天灭中共早已得到老百姓的认同，共产党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已经到了要消亡的时候了。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附近的音乐厅，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地方，也是世界各地游客不愿放过的著名景点。2020年10月1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冒雨在音乐厅旁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风雨中，学员们伴随着悠扬的音乐，集体练功的场面在音乐厅旁那个露天市场上格外引人注目。一位退休的瑞典女士特意走过来签名，还告诉学员，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的这些事，我知道的是清清楚楚的。20多年前，她曾在瑞典驻香港领事馆工作了很多年。中共之前承诺香港50年不变，还没过一半呢，香港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他知道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都是合法的。中共的话是不能相信的，全都是谎言、欺骗。一对来自荷兰的母子俩，得知中共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很是震惊。那位母亲说，这个共产独裁政府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残害了自己国家的民众，真是邪恶至极，一定要制止。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转身问身边的儿子，你愿意签名吗？儿子说，当然要签。一位瑞典男士，他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说，我一直是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25年前就开始往返中国，去过中国很多的地方，也到过西藏，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我在中国的经历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中共这个独裁政府邪恶的本质。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权是不可能接受有信仰的人。这个独裁政府可以找出任何借口，编造各种谎言，迫害善良民众。他对中国政府非常的不满。中共驻瑞典的大使馆拒绝给我发放去中国的签证已经好几年了。他签了字并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强烈谴责中共践踏人权，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迫害。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活摘器官，世界不能旁观。作者宋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正发动信仰战争，将镇压模式输出到海外，危害全球范围的自由。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系统，与信念水火不容，经常迫害信仰。布朗巴克说，但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击败信仰。他强调，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证据确凿，世界再不能袖手旁观。布朗巴克最近发表文章，在宗教自由之战中，人道将胜出。文章中表示，信仰自由是人类的尊严选择，没有政府有权利干预。美国认为，如果能够争取到基本的人权，如宗教自由，那么其他人权，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将得以彰显。他提到，一年半前即曾断言，中共在与信仰打仗，并指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胜利的仗。布朗巴克说，多年来， 世界无视于法轮功指控的活摘器官，但是你可以看到那是大量的证据，环境证据都有。在中国以外，已经有两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指出，活摘与贩卖器官正在发生着。世界不可以袖手旁观，我们要采取行动。他提到，最近有报道指出，活摘器官已经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中国法庭已调查强摘器官，并确认此事可信。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集团以洗脑、酷刑、虐杀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度曝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多个机构发布独立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向器官移植市场售卖图利，且数量惊人。其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持续针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的8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调查强摘器官的情况。根据调查记录显示，患者支付庞大的费用便可买到法轮功学员器官，甚至有医生明确表示，最快当天就可以进行移植手术。随着中共活摘器官多项证据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已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国会议员们表示愤慨与谴责。活摘器官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罪行，多年来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高度关切。欧美议会相继提出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今年4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写道，人权倡导者和科学家提供的证据显示，强制摘除囚犯器官仍在中国大规模进行。据信，其中很多受害人是法轮功学员。5月27日，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向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提出十多项建议，其中包括要求川普总统带领全美终结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种族灭绝恶行。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副主席弗兰克·盖夫尼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构成大规模的反人类罪，美国急需发挥领导力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是人神共愤的滔天罪恶，逾越人类道德和伦理底线。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形容，中共强摘器官的残酷暴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制止中共活摘罪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心愿。已颁布相关立法的国家包括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等，在阻止其公民从中国非法获得器官方面达成了显著成效。对于迫害人权者予以制裁，更是民主国家的共同趋向。至少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制裁这些侵犯人权者，禁止其入境和冻结他们的资产。所有参与活摘器官以及协同迫害人权者都将会面临追诉，无论是拟定政策的首恶之徒或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最后必将在跨国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其罪恶。中共活摘无辜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惨绝人寰的罪行，延宕至今更是人类的耻辱。这批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最终都得面临人间法律的追诉与审判，更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惩治。期盼更多的世人秉于良知，挺身踏伐这种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罪暴行。祝愿早日终止迫害法轮功，从此禁绝活摘器官的人间惨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11月8日，《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寸草难报三春晖。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生活在内蒙古，过去由于性格孤僻，多愁善感，加上百病缠身，导致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曾2度准备了结生命。幸运的是，后来他有了师父，一切厄运随之化解，生命犹如重生。随之而来的是道德升华，品行高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常年生病，身体各部位都出现了异常，1994年病情更加严重。我从事现金工作，有2次把现金支票放在保险柜外面，钥匙插在保险柜上，人就回家了。幸亏同事及时发现。 后来我的眼睛不能直接看东西，而且精神恍惚，只好休假在家。多方求医无果，后来病情严重到有人在旁边呼吸，心脏都受不了。每天就像晕车那样难受，像妊娠反应那样，吃不吃东西都吐，手也没有知觉了。门铃响了，下地趴在地上就起不来了。1995年，我生命危在旦夕，丈夫对我失去了信心，渐渐地冷落我，婆家人都不理我，只有儿子每天放学回家，把小手伸到我的鼻子下试试呼吸。这是我妈妈交代给他的，没有呼吸时告诉大人。家人的冷落使我心生怨恨，想想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生活凄苦，我早已厌倦了这一切。只因为儿子还小，舍不得，我决定把儿子托付给二姐，彻底来个了断。我写好遗书后，艰难地去了二姐家，请她照顾好我儿子。二姐觉察到异常之后，一口回绝了，并报信给我丈夫。过后我又重新偷偷地攒药，又写了一份遗书，照了遗照，然后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作为告别，最后打算再跟儿子吃顿团圆饭。饭好了，儿子却找不见了，发现茶几上的留言，妈妈，儿子走了。原来儿子玩游戏没完成作业，遭到他爸的训斥，儿子害怕便离家出走了。我心急如焚，发动亲友邻居四处找孩子。二姐跟我说，你看到了吧，你还没死呢，他爸就要扒他皮了，你死了再来个后妈，你儿子非受气不可，你有志气去死，没志气活着。儿子的出走加上二姐的激将法，使我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儿子找回来后，我决定为了儿子锻炼身体，天没亮我就走出家门，寂静的马路上就我一个人，心生惆怅，百感交集。天哪，难道我连选择死的自由都没有吗？难道就让我这样生不如死的活着吗？我得熬到啥时候是个头啊？1996年，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局长办公室。2年的病假，我已面容憔悴，骨瘦如柴。局长对我说：“你的病有治了，我已经考察好了。”现在有个气功叫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创编的高德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师父给真修者直接净化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义务交功。我看到北京有一些老干部练功之后，病毒症、癌症、心脏病等各种疑难杂症，医院治不好了的病都好了，有的头发变黑了，不但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而且还给国家节省了大量医疗费。经过调查后，乔石委员长亲自批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国家给法轮功颁发了好几个奖，法轮功书籍都是正式出版发行的。现在有中央领导人的家属、高级军官将领、高科技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清华北大师生，各机关工矿企业，各阶层的人都在修炼法轮功。我这两天准备就去北京请书，每个职工发一套，叫全局职工都受益。你上班吧，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主要是好好练功，身体好比啥都强。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高德大法，心诚则灵呢。局长是个信神佛的人，常做善事，相信善恶有报，三尺头上有神灵。我已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我答应尝试一下法轮功。 当我翻开大法书转法轮时，书中的法理沁透心扉，那样的美妙舒心，好像我已等待许久，好像生不如死，苦苦煎熬，期盼的就是这个大法。师父解开了我在人生中想明白而不得其解的诸多疑问，明白了人为什么得病，为什么有苦有难有是非。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我泪流满面，有师父真好。多年的烦恼烟消云散，就这样我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整个夜晚被强大的慈悲、祥和、纯正的能量包围着。初期时，只要一练功，体内就会不停地往下排气。再一个现象就是，全身的汗不停地往下淌，这是在未修炼前从没有的现象。过去夏天都不出汗，还冻得不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随着练功，我身体完全康复了，走路生风。法轮大法要求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提升了我生命的质量。有一次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顾客，需要他出示身份证办理业务，可他不想回去取，就对着我破口大骂。我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不动心，心如止水。这要是在修炼前，非跟他干起来。当他取回身份证时，已判若两人，还给我赔礼道歉。我是分局局长，手下的职工大都是总局优化组合后被淘汰下来的，素质比较低，好闹事儿。我的前任是被他们给告倒的，正在停职查看。有这前车之鉴，谁都不愿来，也不敢带，都怕自己闹不好被他们弄得身败名裂。总局长知道我是法轮功修炼人，就叫我来带，告诉我看谁不听话就开除谁。我没有先发制人的想法，那时是失业高峰，我看不得失业人员没有饭吃的那种无助。我想把他们带好，叫他们都有饭吃，这是我的出发点。到位之后，我新换了一些设备，可是不久一位职工就把新电话机拿家去了，换上一个旧的。我没有生气，平静地告诉他，明天给换回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以为我会就此大做文章，会去打小报告，杀一儆百，这都是多虑了。由于我和一位职工的业绩高，所以每月可以叫完不成任务的人也能拿回满工资，拿回奖金，这是总局都望尘莫及的。在生活上、工作中，我能帮上他们的就会给予帮助，过年节时给他们搞福利。其他局的人好羡慕。那年冬天很冷，暖气却冰冰凉，他们穿着羽绒服寒冷，我穿得很薄，却感到身体股股热流不断涌进。一位职工一语道破天机，你是练功不觉得冷。在大法的熔炼中，我的身心发生了质的变化，身体总能感受到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非常舒服温暖，心情愉悦，整个人变得温文尔雅，气质非凡，面带祥和之意。有一次，我的手下联名把我告到了总局，理由是年初总局发的一笔奖金叫我给贪污了，这叫总局领导又气又笑，子虚乌有，总局没给呀。总局领导气得不行，这些白眼狼是不是脑袋进水了？这是欠收拾，开除两个就老实了。前任局长给告倒了，你这个局长对他们那么好，他们还告，这不是欺人善吗？总局局长决定亲自带队整治他们，开除两个给我出气。我的手下人都告我，我当时觉得脸上很不光彩。 我对他们不薄，平时相处得很融洽，怎么突然都翻脸了呢？心里很不平衡，要求领导去查我的账，以证实我的清白。领导说，不查，太给他们脸了，直接收拾他们。总局长从来都是说到做到，我一想，他们要是失业，将来生活怎么办？他们怎么面对家人，面对社会？我开始心疼他们了，我可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之快毁了他们。我决定退一步，以修炼人大善大忍的胸怀对待他们，但是我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强烈请求局领导查我的账，账目当然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甚至是总局给我个人的活动经费，我都按比例发给了下面的人，这叫总局领导惊叹不已。现在人人贪财，局里还有这样大度的人，这法轮功太好了。会上总局领导赞美我的品德，高尚的风范，业绩的突出，对我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随后总局领导就给他们一个一个总结列制，叫他们羞愧难当，说开除他们哪个都够格，叫我说开除谁随时立即生效。我以修炼人祥和的心态对待他们，说出的话平易近人，没有怨恨与指责，平息了这场闹剧。他们从此对我非常尊重，人也变得和善起来。过后大家都说我人善良，换成别人不会饶他们的。我想，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不会有这样的胸襟。我感谢自己的师父，感谢大法，真是师恩浩荡师恩重，寸草难报三春晖。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古语云，湛湛青天不可期，未曾动念已先知。有人因一念的成善而得福报，因天道又善，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遭天谴。一切顺吉逆凶的感应就如同响之回声一样。古语还有福祸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古籍中记载的例子。一，积金不如积德。明朝有位王忠诚，总治两广，有一天清查库堂，有盈余金34万两，户部已经开销，没有存账，在军饷方面也都发清，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帑。乃因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日积月累，遂有此笔大盈余，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查到后打算据书奏之朝廷，他的一位老友劝他说，公一尘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30万两，留4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中介无损也。王忠诚听了笑着说， 如此犹如双居之父守三十年节，一旦为儿孙祭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资诸。人们称赞王忠诚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种数垣或葵，皆续相位，家道九兴不衰。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十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经常梦到祖父告诉他说，你要遭到报应的。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说的话，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果然整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到布政不能算小，田买了十万亩也不能算少，都是在我手中置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世事纷纭转头空，唯有自己积德行善才是有益的事情，奖善罚恶，天理在衡量着一切。二，勿谋他人财产。明朝有一妇人徐池，与徐八的住处很近，看见徐八的房屋壮观漂亮，便想方设法谋取。徐八起初并没有卖房的打算，徐池就引诱他的儿子去赌博，以至于倾家荡产，最后只得把房子卖给徐池。徐八很难过，于是父子不和睦，愤懑而死。不久，徐池的三个儿子和五个孙子都得了重病。徐池梦到祖父对他说，你的灾祸就要来临了，你还记得不久前得到房屋的原因吗？徐八在阴府控告你了。徐池很害怕，第二天一早就到城隍庙去祈祷，才刚走进庙，看见一位乞丐表现很惊讶的样子，有人问他原因，乞丐悄声说，昨夜偶然睡在庙里，看见有人手拿诉状控诉徐池诱他儿子赌博而倾家荡产，没想到今天就碰上徐池来祈祷，所以我很震惊。徐池听了更加恐惧，不出一年，徐池一病不起死了，子孙也都相继而亡。每个人的财产来源于自己的福报，不是阴谋陷害可以得到的，分外之财不可得，不义之财不可取。宋朝时，江西赵尚书与常醒园做邻居，见常家庭院雅致，千方百计想要谋取。常醒园立契并于后赋诗，书原契上赵尚书送给他，诗曰，乾坤到处是舞亭，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细事今非尽，桃动神仙也笑琴，原是主人人是客，问君还有几年身。赵尚书得诗后很惭愧，便将器具还回。赵尚书因提早觉悟，转祸为福了。三，为官须为民。汉朝张勋任清河令，仁爱明智，尽职尽责，从不忍心欺压百姓，待下属如朋友，视人民为家人。当属下官吏有过错，就劝其改正，不要再犯。凡是懈怠懒散的，就劝勉他要勤奋；凡是粗野莽撞的，就劝导他守礼守规矩。对狡猾虚伪之人，就责问纠办；对争财物的，就用公理来平息，讲君子取财取之有道，要有公平有仁义；争礼法的，就晓之以理。如果是初次犯错， 还情有可原的就宽恕他，给予机会改正，实在无法宽恕的才绳之以法。他为政五年，政通人和，风调雨顺，没有任何自然灾害，蝗灾瘟疫都没发生，这真是上格苍穹，此即历史上的清和善政。所以一个廉明的官员，他在一方治理就是百姓的福分，不但民众感戴，上苍也会加以福报。为官须为民，要严于律己，有无私为民的仁爱之心，把众生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反之，若是为了一己之私，仗势害民，违背天理良知，纵然一时逃脱了法网，毕竟天理不容。如南京卫孟少卿，善于阿谀奉迎，一心想谋取自己的官位的升迁。他看到汉武帝想要在文皇帝的陵墓上建寺，需购买名贵木材，就留心此事。有位长期经营木材生意的洪某，买得巨木数排，都长达50多丈，世所罕见。正在这时运到南京，孟少卿得知后想占有这批木材，就搜取洪某的衣服财物，污蔑他是抢劫得来的，把全部木筏没收，处以洪某死刑。洪某含冤而死，死后才过一个月，孟少卿暴病而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几个月以内也都相继死亡。黄基寺建造刚刚完工，就遇上一场大火，大柱木头埋在地下，全部化为灰烬，没有一点留下。四，勿陷害无辜。宋朝陈济任开封府公曹参军，有一天张献太后的族人以木杖打死一位士兵，太后知道后就派遣使者降下懿旨，要宽恕族人的罪过。当时陈济正在验尸，其他官员提出要以病死判，并示意陈济说那位士兵是因病而死的。陈济正色说道，事实上他是冤枉死的，他等待我去为他伸冤，岂可惧怕太后的威势而不按时奏报呢？希望你们不要干预我。于是陈济写信禀告开封府尹程琳，后来太后没有找陈济的麻烦。不久陈济梦到有一个人来向自己道谢，我的冤屈没有您便无法伸张，阴间的官吏认为您有阴德，注定您官位显贵，诞生贤良的子孙，所以我特来相报。陈济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由此明显任台省副使，后又任三司副使。他的孙子陈传道、陈履长都以文笔和才学担任显要官职，可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苏州官吏何应元，他有一子名何深，4岁时到外祖母家去，途中经过灵家山，夜深人静，恍惚间看见远方有灯火人马走来，遇到和珅时急忙回避说，何家的公子在这里，我们应当回避。于是人马灯火都从其他的道路上去了。和珅的乳母回来讲述了这件事，何应元听后很高兴，认为儿子将来一定显贵。和珅17岁时忽然双目失明，何应元非常愤怒，怎么会这样，就去求问道士。道士焚香拜倒神明后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本来会考中做官，只因为你为官时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使无辜者入狱，上帝便断绝了你的后代，这个孩子转生到其他有德的人家去了。没多久和珅果然死了。五，火神试爆。清朝康熙初年，檀香很昂贵，苏郡有一家制香的香铺，以前以3金买了一尊檀香的佛像。香铺家的人私下商量说， 如果将这尊佛像制成檀条出售，可以得16金。于是要毁坏佛像，趁着檀香涨价赚一笔钱。但是佣人害怕造罪业，就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当时香铺家的女婿准备接妻子回家，正住在岳父家里。他对佣人说：“你是佣人，何关你事？听从吩咐就行了。”当天晚上，香铺家的女儿因腹痛不能回家，夫妻二人只得继续留住在香铺家。第二天，街上有个6岁儿童随父走路，忽然指着香铺问父亲：“那一家的房屋为什么用红封条封住呢？”他父亲以为他看错了，就叫他不要乱说。当天晚上，香铺发生火灾，香铺全家人都烧死了，但这场大火却没有烧到邻家。当时香铺家的女婿想从楼上屋孔中钻出，被遗物拦住出不去，而死于火中。那位劝阻的佣人在当天早晨被另一家香铺强邀去做2天工，只有他幸免于难。因果报应没半点差错，存的什么心就遭什么报，招吉或招祸全看个人的起心动念了。香铺一家人算是集体造罪，毁坏佛像，把尊贵的佛像作为商品盈利，很快就全部遭了报应。人做事须循天理，自古以来明晓因果之人总是把德性和善念看作是最重要最可信赖的，对于行善之事就尽力去做，对于凶险损人的事就避免不去做，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改过迁善亦可转祸为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